一諗起神學呢兩個字呢，我哋就諗講啟示論啦、神論啦、人論啦、基督論啦、通常我哋諗起呢啲字。諗起呢啲字嘅時候呢，我哋就好頭痛㗎啦，因為呢系統神學裏面好多字呢我哋覺得好難明。有時呢我哋教都係呀，教嗰時呢就講到頭頭是道，其實呢教教下我哋都問啊，我係咪真係明白呢？有時講嗰個可能都唔係好明白，你問清楚佢。不過呢就因為書本係咁講，於是呢佢就照講啦。原來早期教會其實不是用系統神學的，不過後來去到中世紀，因為呢知識那個的重要，於是教會都覺得我們要用一些理性的方法，用一些呢即是充滿知識的方法告訴這個世界的人聽，我們的神是怎樣的，教會是什麼來的。於是呢也因為那時開始呢有一些叫經院哲學，就是開始在學院裡面呢來到講信仰了，於是呢就用了很多哲學的字眼、哲學的名詞，或者用哲學的切入點來到去評論神學。所以今天呢對很多神學生來講都是的，包括我自己讀神學那時候都很害怕系統神學，不一定要讀。於是呢我們有時想快點讀吧，讀完它之後呢就脫離了那種的痛苦，可以呢讀一些其他的課程。咁你話喂，既然系統神學已經講咁多嘢，究竟聖經神學係咩呢？咁嗱，我諗簡單嚟講咧，聖經神學重視嘅咧，係從聖經嘅文本本身嘅內容去探討同神有關嘅課題。之後咧，我哋唔會用好多哲學嘅名詞，我哋用翻聖經裡面嘅語文，用翻聖經裡面嘅內容。嗱，簡單嚟講，聖經神學可以就問一個問題，就話舊約顯示嘅神係一個點樣嘅神？新約顯示的神是一個怎樣的神？保羅在他的著作裡面怎樣講救恩？彼得在彼得前後書裡面怎樣講末世？約翰在啟示錄怎樣看末世的來臨？是完完全全從聖經的內容當中，從那個作者本身來到做這個表達。所以今天我很想用希望半個鐘頭左右的時間，就從羅馬書嚟同大家睇一個嘅聖經神學嘅主題。咁所以咧就今日簡單就叫因信稱義。咁如果用翻一個比較長嘅題目咧，就話咧從保羅所寫嘅羅馬書去睇因信稱義呢個嘅道理。嗱，因信稱義呢個字咧，如果我哋追溯嘅時候咧，就係應該喺中世紀當馬丁路德應該16世紀就係當宗教改革嘅時候咧佢哋覺得。之前的教會一直都講很多行為上面的東西，於是他們提出一個很重要的宣告，就是人是因信心而被稱義，不是因為行為。因信稱義這個不單止是一個宗教領袖的宣告，其實這個道理，這個核心是從聖經羅馬書裡面一個千古不變的信仰，即是保羅一早就已經在羅馬書當中很清楚地來到表達，你和我今天不是靠我們外在的行為我們做的事來到擁有神給我們的救恩，而是因為神的恩典，我們單憑一份的相信，就說我的心是這樣承認，我的口是這樣來到去表達，我就得著這份的救恩。這段說話不是我們全福音作出來的，而是真的羅馬書很清楚的告訴我們聽。一開始我們見到在羅馬書第一章18到3章20節，保羅告訴我們因信稱義的背景，第一，因為所有的外邦人都是犯了罪。羅馬書一章18到32節，特別在19節，他說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顯明在人心裡，因為神已經給他們顯明了。保羅一開始他說原來神造人的時候在人的心當中，我們經常都這樣跟人說嘛，預留了一個的位置是給他自己的，所以我們縱然擁有世界上面一切的東西，但是我們都不滿足的。我啱啱呢個禮拜咧探咗位老人家，我同佢咧，因為佢個女女咧就話爸爸夜晚有祈禱噶啦，不過咧又講極都話冇接受耶穌，咁於是咧我就去探佢。咁細伯就話啦，佢係啊，我好虔誠噶嚇，我晚晚咧都刪曬收音機、刪曬電視，跪喺度祈禱噶咁。咁我又問啦，我細伯你接受咗耶穌未啊？咁佢話未啊，不過咧佢硬係咧唔祈禱，佢係覺得有啲空虛咁。神啊，俾我諗一個說話，我話細伯，我話你都幾得意嘅喎，你每日咧夜晚傍晚時分咧就開門話耶穌入嚟啦咁嚇，跟住同佢傾下偈，傾完曬啦嚇，好滿足啦，就話宵夜啦，你翻屋企啦咁嚇，咁啊請佢出門口嚇，咁然後咧第二朝日夜晚咧又再請佢入嚟，我話細伯，我話你有冇諗過咧，你請我入嚟住啊咁，咁啊細伯啊都好啊咁嚇， 咁由我哋解釋俾佢聽咩叫請入嚟主啦。咁好感恩咧，離開之前咧就帶佢決志信主。啊，真係嘅，原來聖經都話俾佢聽，保羅話佢話原來神創造人嘅時候咧，人係應該會認識佢嘅。然後跟住喺羅馬書第一章二十節，佢話咧，神單止喺人嘅心裏面讓人知道佢嘅存在。一章二十節佢話使用造天地以來神嘅永能同神性係明明可知嘅，雖是眼不能見，但藉著所造之物就可以曉得，叫人無可推諉。即係除咗喺人嘅心裏面，神喺呢個整個嘅大自然嗰個創造嘅當中，亦都讓我哋知道係將佢自己嚟到啟示咗出嚟。無論從花朵、從樹木、從我哋擁有嘅空氣、我哋生活嘅環境、大自然當中能夠產出物件，讓我哋可以嚟到享用，以至叫我哋得飽足。呢一切其實都係神好想嚟到向我哋顯示佢存在嗰個嘅證據。但係佢好可惜。二十一節佢話：他們雖然知道神，卻不當作神榮耀他，也不感謝他。佢話神無論喺我哋嘅心裏面，喺大自然裏面，都彰顯咗佢自己。但係佢話好可惜，人卻選擇，因為聖經話他們雖知道，卻不當作。簡單嚟講就係佢哋知道神喺度嘅，不過佢哋為咗自己可以做自己嘅事情，就當作神唔存在喺呢個世界上面一樣。因此神放任佢哋去犯罪，不過人自己要承擔犯罪嘅後果。我認識一位牧師，佢年輕嘅時候咧都幾放縱，咁咧佢話咧佢外國讀書嘅時候咧就無心向學，咁咧就賭錢欠咗多錢，又唔想俾阿爸媽知，於是咧佢就諗個方法我去打劫。啊，佢話打劫點樣安全咧？去打劫我 auntie 啊，佢住喺 auntie 屋企嘅，於是佢同我 friend 講過啦，我趁我 auntie 出咗街就洗走個妹妹嚇，11歲有個女啊，叫佢去街玩，我哋一齊翻去偷嘢。咁佢本來安排得好好嘅，不過咧個妹妹因為唔舒服嘅，就提早翻嚟屋企。佢一開門就見到嗰個妹妹，佢當時佢咩都唔諗就殺咗佢。啊，真係兩個人攞條電線就勒死咗呢個女仔。後來咧佢俾人拉咗就坐監。嗱，長唔講啦 ，OK， 將佢坐監之後咧，佢喺教會裏面咧，佢就覺得原來喺教會裏面去教喺監獄裏面去教會嗰啲係乖嘅，嚇啲監即係嗰啲監獄警會對你好啲，於是佢去教會嘅聚會嚇，仲話咧我決志受埋洗咁。佢話受洗冇幾耐咧，佢調咗另外一個監倉，就發覺哇，原來咧喺監倉裏面有錢揾嘅就係販毒。佢話初初佢喺人哋度批發翻嚟咧就賣少少，後屘諗下不如自己批發啦咁。咁佢話咧我呢啲人咧嚇，即係都係。冇乜用啦，不過咧神呢個身上好大恩典啊，因為1997年咧嚇，英國政府咧就冇理由戒佢翻嚟香港坐啊嘛 ，OK， 於是咧就大赦嚇，就放咗佢嚇，咁就因為嗰啲原因咧，後來佢真係信咗耶穌啊嚇，咁咧就有神學院肯收佢嚇，佢都坦白嘅，佢見到神學院去見嘅時候，佢話俾人聽我殺過人嘅，我坐過監嘅咁嚇，咁神學院讀完書之後咧就出嚟揾教會侍奉，不揾教會就遇到啲困難嚇，佢話唔係太多教會能夠接納一個殺過人嘅牧師。即係好難介紹啊，覺得咁，所以咧就後來咧啊，即係佢後來覺得神呼召佢一定有原因嘅。咁佢經過祈禱之後咧，佢就決定自己開一間教會，就專係咧嚟到做一啲咩咧，就係咧做一啲嘅色囚啦，仍然喺黑社會裏面嘅人啦，可能女性做工作唔係太理想啦。OK 嚇，佢覺得一啲唔係好好工作。咁佢同嗰啲會眾係咁講嘅，佢話你做緊咩都唔緊要，你可以嚟我教會嘅。不過你信咗耶穌之後，有啲嘢你就要改啦。但是他很坦白的，他说虽然他信了耶稣，他知道神都原谅他，但是他仍然到现在都承担一个罪的后果，就是他记得他杀了一个女仔，一个无辜的女孩子。这个就是告诉我们听，神不是喜欢我们犯罪，神要我们自己承担罪的后果。他说人不单止自己犯罪，他更喜欢其他人去行。罗马书一章32节，他说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个人唔单止自己犯罪，唔单止自己放纵自己，更加咧系鼓励推动别人同佢一齐犯罪，一齐嚟到抗拒神嘅管治。呢、这个牧师系啊，佢年轻嘅时候，佢同个朋友讲：，各位一齐啦吓，唔好我自己咁孤单去打劫啊，一齐陪我去啦吓，佢哋帮我睇水得噶啦咁。同樣今日喺我哋生活都係啊嘛，係嘛？即係我聽個人講咧，當啲同性戀者好想話俾人聽同性戀，其實好多人噶嘛，好多人都中意噶嘛。於是咧，譬如當我 Patrick 係我同學啊，大家讀緊書咁啊，同我 Patrick 講：，喂 Patrick， 你中唔中意男仔㗎？咁佢傻嘅，我中意女仔㗎嚇，係嘛？中意佢話咩中意男仔？佢你未試過，你梗係唔知啊！嗱，你試試先，試試可能你知你唔中意女仔㗎啦。嗱，呢個就係講緊人咧，唔單止自己犯罪。 而是仲是好想告诉人听我们应该享受最终之乐。所以在这一章圣经保罗告诉我们他觉得所有的外邦人都陷在罪恶里面没有一个例外。但我们明白在犹太人的心里面这个世界有两种人一种是外邦人一种是犹太人。于是在第二章保罗就说了他觉得其实所有的犹太人可能犹太人一听保罗这样说就很正啊哇真是外邦人多衰啊。但跟着保罗就说了他说不是啊。觉得其实所有的犹太人同样都是犯了罪都是罪人。罗马书二章第一节他说你这论断人的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因你这论断人的自己所行却和别人一样。即是他说你们犹太人以为自己有了律法就高高在上常常来到去批评论断一些外邦人不敬虔不爱主。但他说其实你知不知道你们这班犹太人其实你们所做的跟外邦人都是没有分别。然后跟着保罗再说在十二章十二到到二十九节他说喂犹太人你们自己知不知道你们没有真真正正遵守过律法的。即是你没错你拥有了个律法但你没有真正来到遵守。在第二章十三节保罗说他原来在神面前不是听律法的为义乃是行律法的称义。他说你称为犹太人又依靠律法且指着神夸口。他说你指着律法夸口自己都犯律法玷辱神吗？保罗很简单保罗意思就说没错犹太人你拥有了摩西给你的律法写在法版上面。但他说但是你们没有真真正正去遵守里面的教导。弟兄姊妹其实今天我们都是的如果保罗见到我们可能都这样说他说基督徒说你拥有了圣经但你有没有真正来到实践呢那个意义都是值得我们来到深思。好了当保罗说所有外邦人所有的犹太人都犯了罪之后又在第三章第九节一直到二十三节他就再讲一件很重要的说话他就说呢这个世界在第三章第十节他说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去到第三章保罗就在这里说了他说既然犹太人和外邦人都犯了罪整个世界只有犹太人和外邦人而已是吧他说既然是这样就是说普世的人都是犯了罪没有任何一个人例外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称自己为义人。保罗就说了他说既然因为是这样的缘故所以在三章二十四节他就讲因信称义对每一个人来讲都是需要都是重要。由第三章去到第五章和九章去到第十一章保罗让我们明白因信称义的道理究竟是一回什么事情。第一保罗说人称义是因为那份的信心。他说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称义。神设立耶稣作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藉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他说原来这个世界上面每一个人都犯了罪而且世界上人犯了罪这个是一个不会也都没有能够改变的事实。即是你和我都是一个罪人这个是一个事实来的没得改变。但是保罗说但是今天因为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面他流出他的宝血承担了世人一切的罪过将人从罪恶当中来到挽回过来让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因此神因为耶稣基督献上他自己就以一个很大的宽容的心一样嘢，只要我哋愿意相信耶稣，就能够被称为义人。这个是圣经一个不变的道理。我见教众礼班咧，有一次有个弟兄，我谂好多人都系咁样谂嘅。佢话系啦，信咗耶稣就得永生。不过佢谂谂下，佢又有咧冇咧咁着数嘅，我应该要做啲嘢嘅咁。这个是人的谂法。圣经里面呢度好清楚嘅，佢话咧。当我们真真正正愿意来到相信耶稣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被称为义然后在第四章保罗用亚伯拉罕做一个例子他说亚伯拉罕信神那就算为他的义又讲到他将近百岁的时候就想着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但是他仍然来到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而得坚固 嗱，保罗咧去第四章咧，用亚伯拉罕做个例子嘅话咧，亚伯拉罕年纪好大嘅时候咧，神应许佢有一个孩子嘅，佢一定咧会从撒拉嘅生命当中得到一个嘅后裔，而且呢个后裔要成为大族，成为万国嘅祝福。所以好多人相信亚伯拉罕行割礼唔系因为佢行割礼呢个行动称义，佢未受割礼之前，佢已经先有信心。割礼是他信心的一个的凭证，一个的标记。所以我们就说，今天我们接受洗礼，即是如果我们每一个接受洗礼的人，即是当同工接见你的时候都会问的，即是你即是觉得洗礼什么意义啊。我记得很多年前有一个婆婆，我见她的，我婆婆你洗礼了，我说是啊，那我说洗礼有什么意义啊，她说即是怎样的，我说即是你浸落水上回来呢，那哦，水啊，咁啊，由头洗到落脚干干净净啦，咁样啊，咁咧嗱，有时我哋都会有咁嘅错觉嘅，就以为咧吓，我哋用水礼去表达一个洁净嘅礼仪，但我哋知道呢个唔系，洗礼都系你同我，因为已经相信咗耶稣，已经承受咗永生嘅福分，但系我哋透过水礼做一个公开嘅见证，已经成为我生命当中嘅标记，话俾人哋听，我真系已经蒙神嘅恩典，得着呢份嘅救恩。所以保罗用亚伯拉罕做一个例子，就话其实亚伯拉罕唔系因为佢嘅行为被称义，所以我哋知道吓，佢甚至连以撒独生嘅儿子佢都愿意献上俾神，佢系用一个行为去表达，但系其实最终归根结底系佢对神先有嗰份嘅信心。然后跟住第五章，佢话我们嘅因信称义，就藉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和，我们又藉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藉着他免去神的愤怒。保罗透过亚伯拉罕因信称义这个旧约的例子，引申到一个新约一个很重要的事实，他就说人今日可以好像亚伯拉罕一样，因为相信耶稣基督而被称义。因为被称义的人就能够同神重新建立一个完全没有拦阻没有障碍的一个美好的关系，亦都因为这个的关系让我们能够进入神所赐的极大的恩典的当中，在这个恩典的里面，我们能够除掉神因为我们的罪而在我们身上的愤怒。保罗去到第九到十一章，他没有忘记，因为犹太人就觉得不是一神应许的嘛，给了律法我们 OK， 然后我们就成为了神的子民。保罗你这样讲，就是我们没有了应许，是吧，神明明是应许给我们的嘛。所以去到第九章，保罗就说了，他说因为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也不因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都作神的儿女，唯独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这就是说肉身所生的儿女不是神的儿女，唯独那应许的儿女才算是后裔。所以去到第九到十一章，保罗将他的目标又转回去犹太人的身上。他说犹太人，你们被拣选不是因为你有什么好的行为特别吸引人，吸引神的注目。他说神拣选你们纯粹是因为他的恩典，要在地上选召一班人成为他的代表，以致这个福音这份爱能够透过一个民族向这整个世界来到延展开去。所以他说其实不是你们有什么特别，这个是神的恩典，而这个应许不是只是给你们犹太人，而且律法要求的不是外在的行为。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在福音书里面跟这些法利赛人对质的时候，他不断都告诉法利赛人，你们所做的是表面的功夫，他说神要求的是内心那个的相信，内心那个的渴求。他说犹太人为什么会在救恩上面失落呢？他说在九章三十二节，他说因为你们不是凭着信心求，只是凭着行为来到求。即慢慢慢犹太教的发展就很多外在的行径，不是内心对神那种的信服。犹太人错误以为单靠外表行律法就可以了，但他们没有想过神要求的是要凭信心从里而外的来遵行神的律法。我经常都讲笑的嘛，就说我们去到以色列的时候，如果你礼拜五回酒店，你有部安息lift嘛，一安息日，原来你的手指按掣这下，对犹太人来讲，按照他们对工作的定义，这下是工作。既然这下是工作，你是不可以做的，那你就这样入lift，我怎么回家啊？ 咁好簡單嘅啫，佢電腦 set 好咗啦，你入去就企定定喺度，啊，等一分鐘佢應該閂門噶啦 ，OK， 啊，上到一樓就開門，咁你要出就出啦，唔出你繼續企喺度，啊，就等佢閂門，然後你上二樓，啊，咁樣就幫助到猶太人，啊，讓佢哋咧能夠敬虔地嚟去遵守個律法。嗱，原本佢哋咁樣嘅遵守嗰個心態係好嘅，但係如果純粹只係外在遵守呢啲疑問，佢冇真正從心裡面嚟到去愛主，呢，這個就出問題。所以在保罗在罗马书十章第九、第十节是我们很熟悉的两节圣经，他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所以保罗在这里又提醒我们，他说不是外在的东西，是我心里面是相信耶稣基督爱我，而且我的口里面是承认我是属于神的，我是需要被他来到掌管，我心和我的外在的行为是如一的。他说这个就是真真正正什么叫做因信称义，也都今天你和我在这个信仰里面一个很重要信仰的核心。当保罗清楚表达了罪得救和称义的真理之后，跟着他又说了，他说因信称义是有些结果的。因信称义带来什么结果呢？他说第一，当人因信称义之后就脱离了罪的辖制。他说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藉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他说原来一个人因为信心而得到称义之后，这个信仰的核心带来的第一个结果就是我们能够脱离罪的辖制。我想我们未信耶稣之前，我们都很多时候都会想的，我很想做一个好人，我很想不做一些不好的事情。於是呢，我們努力，我們期盼，我們嘗試，我們盡力，但很多時候我們都失敗。弟兄姊妹，其實你想想，我們就算信耶穌，如果我們不是依靠神，我想著依靠我自己的能力都是一樣的，是不是？有時我們都跟一些人聊天說，哎呀，我努力的了，我盡力的了，我已經用各種的方法的了。但神說最重要的就是我是不是願意降服在神的面前，将我生命的主权交了出来，然后我们就能够脱离罪那个核制。保罗特别用洗礼做一个演绎，他说洗礼外在的表征是表达信徒是同耶稣同死同埋葬。他说这个表征死亡的目的是叫我们从此以后知道自己一个新的生命模式，不再是旧有的生命。而这个新的生命的特点就是不会再好像未信主之前做神不喜悦的事情。救我的生命怎样改，怎样努力都没有办法达到神的要求，唯有神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重新来过，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不再被罪辖制，我们就能够朝着神给我们的方向来到向前行。又去到第七章，他说不单止脱离罪，也都脱离了律法那个的咒诅，或者脱离了律法那个的辖制。保罗在第七章十八节，他说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作，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作。这个一路讲来都是讲到生命里面那份的挣扎。其实保罗讲了你和我的挣扎，我们很多时候都希望做善的，希望能够对人好的，希望家庭和睦的，希望同朋友之间的人际关系是好的。但他说这一切我没办法靠我自己的能力来到做得到，于是在24节他说我真是苦的，边个能够救我脱离这个取死的身体？保罗这个说话其实你和我都会讲的，可能挣扎过、尝试过、失败过、再来过，由失败的时候我都觉得神啊真的很苦啊，边个能够救我脱离这个处境？但在25节保罗很大声地说，他说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够脱离了。他说是啊，靠我自己没办法，我真的做不到了，我怎么努力我都做不到，因为我没办法靠我自己去做得到。但他说感谢神，因为有神在我们里面的缘故，我们做得到。所以保罗说人的内心是想遵守神的律法，不过无能为力，因为他说在我们生命里面有犯罪的律，也都有神的律。那个呢，现在做了牧师，以前撒个人的年轻人写一本书叫逃出地狱。他说原来在人生里面，天堂的门和地狱的门都同时向你开了，不过人通常选择进入地狱的门，因为很吸引很漂亮，以为进去很正，我进去走走就发觉不对路，多数人都想走回头， 但佢但係當人進入咗地獄個門嗰條通道之後咧，通常自己都走唔出嚟，因為好多嘢會搲住你。佢喺嗰個時間，唯有當你望住前邊嗰道好光嘅天堂個門，伸出你嘅手，讓耶穌基督嗰個膀臂伸入嚟拖你出去，你就能夠逃離地獄嘅門。呢個真係咁樣講，喺我哋嘅生命裏面有犯罪嘅律同神嘅律喺度爭戰，但係人總係好容易跌入罪嘅律嘅裏面。但聖經呢度講得好清楚，話感謝神靠住我哋嘅主耶穌基督就能夠脱離。保羅話第二個因信稱義嘅道理就係唔再受律法嗰個嘅限制，我哋能夠成為一個屬靈嘅自由人。第三個係對我哋嚟講最重要，喺第八章佢話俾我哋聽，當人因信稱義之後就可以成為神嘅兒女。佢話如今那些在基督裏的就不定罪了，因為賜生命聖靈的律在基督耶穌裏釋放了我，使我脱離罪和死的律了。然后十四节他说，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这个是因信称义最终极，也是对你对我来讲最重要的一件事。他说保罗强调，他说因信称义的人是脱离了罪，脱离了律法的限制，因此我们不再被定罪，并且因为圣灵的引导，我们能够得到一个很重要，就是一个神儿女的名分。他说过往我们是罪的奴仆，我们是没有办法来当他罪，因为呢奴仆很简单，你的主人说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既然是罪的奴仆，你就没有能力来到去离开罪的权势，所以你做的事是得罪神，你做的事是跟你的朋友跟你的家人里面有很多的冲突，很多的问题。但他说今天神不是告诉我们，我们成为耶稣基督的奴仆。圣经说当我们因信称义之后，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女。儿女的身份是尊贵，儿女的身份是被尊重。在犹太人来讲，儿女的身份差不多是等同于爸爸的身份，成为神的儿女。当然我们又没有说哇我们去到神那里，不是，但是我们知道神看我们是尊贵的，祂爱我们，是一个崇高的地位，这一切都是因信称义之后所得的结果。但保罗在一路讲的时候，来到这里他没有停在十一章就完了罗马书。我都会有一个感觉，如果去到罗马书十一章就停，好像是差了一些东西。如果我们再看的时候，我们再看十二节，十二章到十五章，我们就发觉去到罗马书的末段，就是十二到十五章里面，保罗就 说所有因信称义的信徒因为已经有了新的生命，于是保罗就在来紧十二、十三、十四、十五这四章的当中，为信徒新生活提供了一个清楚的指引。所以我们看罗马书得意的，一到十一节很多理念啊，很多理论啊，很多啊跟我们的一些辩论啊，去到十二章我们觉得，咦，为什么完全跟前面的不足啊写的东西会不同的呢？原来在第十二章呢，保罗就告诉我们，一个因信称义的人在生活伦理上面有些事是应该留意的。他说第一，就是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他说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一味的款待，要彼此同心，要苦就卑微的人。这里在里面抽了几句出来的。即是说，当我信耶稣之后，原来有很多东西我们是要学习的，我们怎样学习跟人来相处，一些生活的伦理是值得我们考虑的。然后跟着第十三章他又讲到基督徒有些处世的原则是我们应该学习。原来圣经里面其实是有的，很多时候我们说，哎，圣经都没有讲清楚给我听我应该怎样做，只是有些理论，其实不是的。罗马书保罗这里很清楚，十三章他说，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给他纳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增敬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全部人同人的相处，即是你做老细应该出粮就出粮，OK？ 即是应该交税不要呃税，好多呢啲嘢好清清楚楚讲。然后跟住再去到十五章，十四十五章呢就係啲生活嘅细节啦。佢话呢，信心软弱嘅你要接纳佢。我哋唔好再彼此论断，宁可定义谁也不给弟兄放下半脚跌人之物，即係呢唔好影响弟兄个信心。 要追求和睦的事和彼此建立德行的事。我们坚固的人应该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即是有软弱的我们应该扶持他，帮助他。各人没要叫邻舍喜悦，使他得益处，即是跟邻舍比朋友之间应该和睦相处。说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这个说话很重要，彼此接纳。为什么？因为基督已经接纳了我们。基督几时接纳我们？基督耶稣就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接纳我们。即是说如果我们觉得那个人不是太可爱，很难顶，我们想想当年耶稣见到我们都觉得不是挺可爱，唉，很难顶，唉，不过鬼叫爱他吗？接纳他，这个都是圣经里面的教导。当然当保罗将因信称义这个道理，有时我们觉得罗马书很难看，但是如果我们当然真的来到去慢慢慢慢地看的时候，我们发觉其实那个道理很简单。有一教会真的用罗马书呢写了一个叫罗马路的报道法。其实我都觉得呢，即是你拿着本罗马书跟人讲晒福音的。OK， 你不要跟他揀那些很艰辛的来解啦。OK， 即是如果我们真的就这样来看罗马书，我们发觉保罗写罗马书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让人因为相信耶稣基督能够被称为义，脱离罪，脱离律法那个捆绑，成为神的儿女，享受同神在一起的生活。并且保罗提醒我们，我们相信耶稣基督被神称为义的人，要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做一个改变，因为不再是旧有的人，是一个新的生命，新的生命有新生的样式。弟兄姊妹，神今天称我们为义有一个目的，就是神都盼望我们能够将他的爱，将他的见证继续带入这个世界的里面。也盼望我们能够欣赏圣经神学的美丽的地方，不是只是系统神学才好的。当然系统神学很高深，但是圣经神学却能够帮助我们更加落实踏实的认识圣经那个的内涵。让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让我们有罗马书，让我们从当中去看到因信称义这个信仰的核心。实际上这个不单单是一个宣告，而是真的圣经里面那个的启示，是你自己透过使徒保罗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不是因为行为，不是因为其他的原因，是因为信心，因为相信耶稣基督的缘故，神我们可以成为你的儿女。就帮助我们，让我们欣赏保罗所写的，亦都让我们真的能够切实的你要遵行他在后面那个的教导，就是既然我们已经领受了这个恩典，就让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能够成为你自己的见证。我多谢主，我们祷告奉基督耶稣得圣名求。